江峰同志指挥游击队把敌人紧紧困在茶浮镇，王七黑子手下的人马是乱作一团啊，哭爹叫妈东奔西跑，把个王七黑子急的斩了，听从指挥。他扑命的喊叫，没人听他。什么原因？敌人的心不齐，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打算。拿他手下指挥这支部队来说吧，一共是好几个军头组成的，有土匪武装王九来的人。王九来老奸巨猾呀，这东西多年的土匪出身，他一看眼前的形势，嘿嘿，别的都瞎扯，保存实力要紧。我就这几百人啊，今儿个都陪着茶浮镇，将来怎么办？没枪杆子，谁听我的？所以王九来指挥他手下的人不听七黑子的指挥。再就是方光富领导的湘宝队，他们哪能打仗，平日里欺压个老百姓的，抢鸡摸鸭子就干这个事儿。一经这个战事全懵了，东西南北四面八方这路跑啊，指挥失灵。再就是李家须子的亲兵，这些亲兵也没有战斗力，一见这个战士炮火纷飞，真魂都出窍，哪里还听指挥呢？所以敌人乱作一团。七黑子一看，我这个妈，这个兵我算带不了了，36招走为上策吧。七黑子领着他的别动队呀，杀到天亮，哎，真不错，这小子真跑出来。领着残兵败将败回李家须子，咱暂且不提。江峰同志游击队大获全胜啊，得了无数的枪支弹药，抓住很多的俘虏。经过教育之后，把俘虏们释放了，把尸体掩埋了，打扫完战场，出榜安民，游击队安全的转移到十里铺。单说七黑子，领着残兵败将退回到李家须子，这小子有点害怕了。心说话，三姑奶能饶自己吗？得怎么交代？我这个总指挥不白当了吗？有人到里边给七寸蛇送了信儿。这李三姑奶一听，嘿，好你个黑子，我让你当了总指挥，节制四路人马，不下2000多人呢，你刚走马上任就往我脸上抹黑，我非枪毙了他不可。但是齐顺蛇呢又一想，慢着，现在的形势不妙啊，解放军节节进逼，国军节节败退啊，现在人是宝贝，特别是像黑子这样的人，如果见着一个我杀一个，将来谁还给我卖命啊？不行，他把满腔的怒火往下压了一压，转怒为喜，来呀，请总指挥。七黑子进来，三姑奶，我该死，我该死， 我有福三姑奶奶嘱托我。算了老七啊，快坐下。哎，这算个什么呢？兵法有云，胜败兵家之常，这也不算回事啊，你把心放下。这倒出乎齐黑子意料之外，他一看齐寸蛇没有宅位子，真是感恩戴德呀。三姑奶不但不怪他，相反还把一个俊俏的丫鬟给了他。老七啊，这个丫鬟赏给你，往后立了功，别忘了三姑奶另有重赏。哎呦，我谢天谢地，我谢活菩萨。这七黑子一琢磨，三姑奶对自己这么好，要不打个漂亮仗，不做点贡献，良心上有愧呀。他向齐寸蛇下了保证，不出半个月，我让大别山的形势整个能变化，我让那个江峰死无葬身之地，非把查夫公伟消灭不可。李三姑奶又给他打了气儿，七黑子第二次走马上任，收拾残兵败将能有1500-600人，二次扑回查夫镇。其实他回来的时候，我们游击队早就撤走了，有计划的转移，所以他没费一枪一刀占领查夫镇。到这之后，七黑子一琢磨，我得把据点巩固的站住啊，绝不能让游击队再回来。他下了一道命令，又挖壕沟，又修吊高，寺外布置了游动哨，他自己认为这回是通邦贴底，万无一失。另外七黑子又出了个鬼点子，他一琢磨我如何瓦解游击队，最近有不少穷棒子参加了解放军，这些人太可恨了，跑了和尚跑不了寺，你们走了，家属还在大别山。他传下令去给我抓，这些家属全抓了，让他们写信动员他的兄弟姊妹回来，不回来我是一个个全都不上。老百姓可遭了难了，一声令下，多少人无辜的被抓进围城宫。七黑子逼着他们写信，让他们参军的人回来，回来一个放一个，不回来都把你们杀了。不但这么样，他还派出别动队四外所谓的调查私访，看一看究竟还有什么人与游击队有来往。这一天有个人向他报告说，总指挥，我们调查清楚了，您知不知道有个叫方克荣的，这小子是打猎的出身，知道吧？方克荣的娘就住在南天门，就一个老太太，如果把这个老太太抓来，足以能治得了方克荣啊。哦，西黑子可乐了，哈哈，这个方克荣号称神枪手啊，这穷棒子参加解放军之后对我们是危害不浅，前者在领着须子他跑了，对，应当把他母亲抓来，去把一班长给我叫进来。时间不大，一班长进来，报告，一班长奉命来的，进来。这一班长是个大个儿，小伙子27-8岁，长得挺憨厚，行了军礼往旁边一站， 一班长，这回给你个立功的机会，你化妆改扮奔南天门去一趟，把方克龙的老娘给我抓来，赏你大洋50块，听见了吗？
是。
这班长出来了，化妆之后腰里别着盒子枪，离开茶福镇赶奔南天门。那么这个一班长叫什么呢？姓许，叫许大风。他为什么叫大风啊？据说他母亲生他的时候生在道上了，正遇上刮风，他母亲给他起了这种名字。这个许大风这个人还不错，穷苦人出身，是抓壮丁加入别动队的。一般这些人为非作歹的时候，许大风向来不参加，看着也不忍。他一边往南天门走着，心里一边琢磨，哎呀，现在的形势不妙啊，国军节节败退，净打败仗。最近听说开封也失守了，哎呀，山东的战局也不妙，这么下去不垮了吗？但是他心里也琢磨着，国民党能有不垮吗？丧失民心呐、啊，走到哪里哪里是一片骂声啊！你说做的那些缺德事儿，连我自己都看不惯，何况是老百姓呢？反正我也没有学问，听老人们讲过，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啊。国民党不就丧失人心吗？哎，我怎么落到这么一个地方？翻过头来，他又想到共产党，人家办事情光明磊落，言行一致啊，处处都跟老百姓打算，难怪全国的老百姓都拥护他。早晚呢、啊，非叫共产党得了天下不可。我算干什么地呢？身在匪兵之中净做缺德的事儿呢，将来共产党得了天下能容许我吗？哎，得了，当天和尚撞天钟，混的哪天说哪天吧。他这个脑袋里头胡思乱想着，就走到寒风岭，抬头看了看南天门，离着还挺远。这座大山从脚下往前走，起码得20里地，这不吃饱了怎么走啊？想到这儿，他到了四姐的饭馆吃了顿饭，吃完了擦擦嘴，给了钱，迈步出了饭馆。又往前走了不到3里地，哎，在对面来个小孩，他一瞅这小孩14、15岁，穿着破衣啰嗦的，小孩长得挺好，圆蹦脸，奔的头，大眼睛，说要饭的又不像，可能是个穷苦的孩子。许大风一琢磨着，我到山里去没有把握呀，这孩子从山里来，最好我向他了解了解山里的情况，小孩好糊弄。想到这儿，他紧走了2步。哎，我领着小孩来来来来，我向你打听点事儿。来这个小孩是谁呀？正是小毛。小毛奉了江政委的指示，上寒风岭的饭馆找四姐联系事儿去，没想走到半路，迎面碰上个人叫他。小毛那孩子多聪明，他一看这个人四不像子，又像打猎的，又像买卖人，但是贼不顺眼的， 看这样还不像好人，当时就提高了警惕，迈步过来，什么事啊？小孩，来来来来，坐这歇会儿歇会儿，我向你打听点事儿。两个人在道边一块石子上坐下呢。你找我打听什么？哎，小孩，在这往南天门去还有多远？
不远呐，顶多20里。
啊，哎，你是在山里来的吧？里边有没有游击队？有没有解放军？你看我是个做买卖的，身上带了点干货，就怕遇上军队，这买卖就做不成了。有没有啊？小麻一琢磨，你什么买卖人？你胡说八道，贼么树眼的，你准是个坏蛋，说不定就是李耀龙手下的便衣队呀、啊！嘿，小毛心说：“你见着我，你可倒霉了。”小眼睛他转了转了，我说：“这位，你要问别的我不知道，你要问有没有游击队呀、啊？那太多了，刚才我就遇上500多个，那解放军拉着大炮，有的是，山里都住满了。”
啊、
这许大凤听了听有点不相信。小孩，你糊弄我吧？
谁糊弄你？我亲眼看见的。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你说的真的也罢，假的也罢，你哪来的小孩？你姓什么？
你管呢？我是要饭的，四海为家。对不起，再见。
小毛站起来就要走，这个许大风一琢磨，这小孩挺难对付啊，什么话也没套出来。在伪军多年养成的兵赖的习惯，这小孩就发作了，把眼睛一瞪，噌，把枪拽出来，站住！小兔子，给脸不要脸，你再走我崩了你。小毛一看，呀，怎么样，果然是便衣队。再看看他手里端那个枪，呵，大小鸡头没张开。小毛心说，你糊弄谁呀、啊、摆弄枪我现在有经验了，你这叫吓唬小孩。想到这，小毛一乐，嘿嘿，那鸡头没张开呢，怎能打出来吗？啊！徐大夫一看内行，哎，想到这刚想要扳机头，小毛在这个机会往前一窜，抡起拳头照着这个大风就是一拳。这伪班长没注意，这一拳正在鼻子上，啪！哎呦，小兔崽子，你敢打我！回手就照着小毛就来了一脚，可坏了。道边就是个悬崖，虽然这个坡不太陡吧，全是石头，这一脚蹬的也重点，小毛往后一退，噔噔噔噔噔噔，扑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顺着山坡咕噜下去，摔了个仰面朝天。当时就没气儿了。许大风一看，哎呀，给踢死了，糟糕！我心吓唬吓唬他，能套出两句话来就套两句，套不出来就拉倒。你说这孩子还打了我一拳，要不打我能踢你这脚吗？得了，又摊了一条人命。将来共产党得了天下，还不找我算账吗？我跑吧。想的是他把枪带起来转身要走，没走出5步，一琢磨，良心有亏，你小孩死没死？他要没死呢，被狼拉狗嚼，再叫野猪吃了，我就更作损了。我看看，
想到这顺着山坡就下来了，来到小毛的近前，就低头一看，孩子脑袋卡破了，鲜血滴得到石头上，摸了摸心口还有气儿。这许大风哈起腰去把小毛抱起来了，小孩，小孩。小毛迷迷糊糊的明白过来了，行，有门。这许大风一伸手把小毛那破衣裳给脱下来了，撕下几条来包他那脑袋，他心思包完了给俩钱我就走，哪料想这一脱衣裳，发现小毛的左胳膊上刺着一个字儿，什么字儿？就是十字，就像狮子插花那个十。徐大风一愣，这怎么写的这个？把自个儿的胳膊摞起来，他胳膊上呢绣着个口字。哎呀，你是谁呀？小孩，小孩。他叫了半天，小毛明白过来了，瞪了他一眼，然后小毛昏昏沉沉又迷糊过去了，把这许大风急的到附近的山沟崴了点水回来给小毛灌下去，一毛自己的身上还带着个救急包，要给小毛重新的医治了一下。小毛第二次明白过来了，小朋友，我打听打听，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倒是叫什么？小毛一想，你问我这干什么，赌气子告诉他了，我叫小毛。怎么的？你叫小毛？兄弟啊，我的兄弟啊。搂着小毛他哭开了，把小毛闹愣了，用双手一推他，去你的，谁是你兄弟？兄弟，你不认你哥哥了？我不是你哥哥大毛吗？你往我胳膊上看一看，这不是三爹给我绣的字吗？小毛揉揉眼睛，往对面人的胳膊上一看，果然有个口字，哇一声哭开了。说了半天怎么回事，这是小毛的亲哥哥大毛。